我们现在呢要继续的来看上一次所没有讲完的。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这个到了世界的末日，那是收割的时候，我们集体在启示录第14章有三种不同的收割，一个是指的出熟的果子，一个是指的庄稼的收割，还有呢一个是指着葡萄的收割。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给大家看见，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知道，那个收割葡萄这件事就是指着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说的。那么论到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两个很重要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啊，第十，对不起，16章第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精行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我们记得这里所说的征战，就是13节、14节这里征战，在原文是战役，不是指着整个战事的全部，不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这个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两个战役。刚才呢我们所读的是一个战役，这是发生在千禧年前，如果你相信有千禧年。那么另外一个战役是在哪里呢？就是第20章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又是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第二个战役，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两个战役实在说来是一个战争，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发现说那个古时的先知，当他要预言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讲过圣经里的预言常常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那么因为古时的先知他们看不清楚的缘故，他们不知道有两个，他们不知道有两次，所以呢当他在那里讲预言的时候，那么他只知道说将来有一个世界大战。那么我们一直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是在什么，一个是在千年国前，一个在千年国后，而这两个战役呢是一个战役，两个性质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因着很多基督徒啊，他们看不清楚这是两个是一个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糊涂了。怎么糊涂了呢？我们这里发现千年国以后这个战役啊，这里说那个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圣经，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这个以西结，然后我们再翻回来。所以希望你一手啊按着启示录二十章，一手呢我们翻到这个以西结，我们翻到第38章，以西结38章。你看耶和华的话，第一节，耶和华的话，这是1019页，在旧约以西结书，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的国都同着你。然后我们翻过来第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段圣经乃是预言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里明明的讲到哥哥，明明讲到马哥，所以讲到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掩盖地面。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讲到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万万马兵要横过这个幼发拉底河，然后向哈米基多顿进军。那么想想看，两万万的马兵，而这个哈米基多的战场呢，只有14英里宽，只有20英里长。那么拿破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最理想的战场。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一点的尝试的话，你把两万万的马兵要放在15英里宽和20英里长的里面，那么有没有可能？那等一等，这个问题我们会再解决的。我们会记得这个是主要的战场，但这个并不是说整个战场就在那里。等一等，你会看见这个战场啊，会延伸，会很长，会一直要往东延伸过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等到最后万国联军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像这里圣经所说的，就像密云遮盖地面。所以果然像这里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读以西结38章39章，你知道这个很明显的这一段话是应验在世界最后的大战。可是呢，我们说这个读圣经的人呢，一面明明的从这里的描写是用在哈米基多顿大战上，很明显的，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但是呢，另外一面呢，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战役啊，是在千年国以后，那么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那么好了，那很明显呢，这个以西结38章39章应该是应验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战役，就是指说千年国以后那个战役，因为那里明明讲哥哥和马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基督徒中间就起了争执了。有的人说很明显应该是应验在第一个战役，就是千年国前哈马基多人战争。还有一般人说，不，这里明明讲哥哥和马哥，应该是应用在后。那么弟兄姊妹，两个都是对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我一再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在启示录许多的争执都是不必要的。我曾经告诉过弟兄们，有一个福音的招牌上面写神爱世人，但是忽然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它变了，变成耶稣是主，结果你看见两个都是对的。因为每次我看这个神爱世人的时候是从这个方向看过去的，等到有一天我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过来，变成耶稣是主了，两个都是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招牌本来就有两面的，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本来就是有两个战役的，两个战役都对，因为它根本是一个战事，根本是一个战争。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因为你读到这个后这个二十章起诉了20章，那里说这个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下面就说，就是哥哥和马哥，你看吗？很稀奇吧。
世界地上四方的列国，他们都叫什么？都叫哥哥跟马哥，这怎么可能？你明白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告诉你说，这四方的列国就像那个第一次战役的哥哥和马哥一样。哥哥和马哥，你看见那个是指着一个联盟来说的，是指着你等一等你就知道是指着哪一班人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第二个战役的时候，你发现哥哥和马像哥哥和马哥那样的军队又来了。再演一遍。不过现在呢，你如果读启示录二十章的哥哥和马哥是按照灵然解，不是按照字面解。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哈米基多顿，那么哥哥和马哥的一定是按照字面，因为否则你下面接不上去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因为很明显，你根据以西结，你知道哥哥和马哥是指着特定的一个国家或者指着特定的一个集团说的，那么那个不可能指着全世界各国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圣经称他们做哥哥和马哥，那意思就是说，凡是以西结所应验所说的能够应验在这个第二次战役。但是因为这里的哥哥和马哥乃是代表各国，那个代表什么？代表第一个战役的那个精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哥哥和马哥就字面来讲应该是应验在第一个战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第一个战役跟第二个战役是一个战役，一个在千年国前，一个呢在千年国后。那这点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等一等我们再交通下去，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这两个是一个战役？你永远不要忘记，启示录讲到恶者总是讲到三个，讲在一起的，不只给我们看见三而一的神，也给我们看见三而一的恶者。所以呢，总是讲着龙，讲到兽，还有那个假先知，对不对？所以讲到那个战争的时候，讲到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那青蛙的灵乃是胡闹的灵。那么从哪里？从龙口，从兽口，还有假先知的口。所以等到最后世界大乱的时候，等到全世界要联合起来要攻围困蒙爱的城的时候，那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呢，是撒旦率领着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和当时最大的宗教势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统一的了，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宗教，世界的政治变成统一的政治。所以这里你会碰见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你也碰见世界最后的一个宗教领袖。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撒旦呢，就率这个灵呢，就从他们的口里面出去，然后呢，就号召全世界的人向哈米基多顿进军。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日子就是约珥书所说的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他们要在神全能的大日那天要聚集征战，那么这一点我想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在第一次哈米基多顿战役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龙，我们知道兽和假先知就被丢到硫磺火湖。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第一个战役就把撒旦的左手跟右手统统砍掉了。那么为什么还有第二个战役呢？因为第二个战役才真正的解决了撒旦自己。所以最后你看见龙也被丢到硫磺火湖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个收割，这个收割主要的对象特别是对付龙、撒旦、龙、兽和假先知，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等到这两次世界大战，不是最后一次世界，两个战役都完成以后，你看见说龙、撒旦、龙、兽和假先知就完全解决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就结束了这个时代， 然后勇士就开始了。所以等到那个撒旦一丢到永一丢到火湖里面，然后你看见就开始了白色大宝座，那么就开始审判了。然后呢就引进勇士，从那个以后开始时间就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就进到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世界末日末期最重要的一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呢，不要忘记了，刚好这个两个战争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就是1000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呀、啊、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我们的主的来呀、啊、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啊分两段的，第一段是从宝座到云端，第二段是从云端到橄榄山。第一段来他像贼一样，第二段来他像闪电一样。第一段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晨星，第二段来对整个世界来说他是太阳，公义的太阳。那么只有那些精心等候的人能看见晨星，那么那些世界的人他们在没有想到的时候，闪电从东已经到西了。那第一段我们的主是为着是来亲自来接我们的，因为他说我不只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还要亲自来接你们。那弟兄姊妹，那一次是我们单独一个人亲自来接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背题。但是等到他脚在踩着橄榄山的时候，他乃是同他的众圣徒都穿了细麻的衣服，就一同从云端降到耶路撒冷，降到这个橄榄山。所以这一次来乃是为着世界来，也是为着以色列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才会发现有的圣经是明显只读第一段，有的圣经只读第二段。那么现在我们就难了，如果你一直注意第一段你忘记第二段，你说这个是指第一段，那其实呢有的圣经指第二段。那么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有这么两段，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人抓这一段，有的人抓另外一段，其实两个都对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这个就关系到将来我们讲灾前灾后或者灾中或者得胜者背题，你看见大部分来说大家几乎都是对的，都代表真理，都没有代表全部的真理，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不止如此，你发现说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个，但是有两个战役，一个是在两个战役当中就隔了大概是1000年，就好像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也隔了好几千年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注意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对称，有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都能够迎刃而解，都很容易就能够解决的。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一个战役，那个主要的战场呢是哈米基多顿。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哈米基多顿呢，原来就是在巴勒斯坦呢这个北方的那一块地方，我们说它大概是就是这个就是你读这个这个什么，你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讲的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那你记不记得的米甸人呢，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就像蝗虫一样，那么就把整个那个地方就遮满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古老的战场就是哈米基多顿。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话，我们要知道说主要的战场是哈米基多顿，但到时候那个战争的这个蔓延呢是一直从波斯拉到什么地方呢，一直从波斯拉然后呢到这个到哈米基多顿。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以赛亚说就是我们最后临走的时候，弟兄们我们要散会以前给弟兄们看一节圣经，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就是以赛亚63章，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揣酒榨？我独自揣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流血成河来说的。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以东的波斯拉。那么如果你从以东的波斯拉量，从那里开始量起，一直量到哈米基多顿，那么一共有多少的距离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十节，或者我们读这个第七节好不好？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是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雀环，远有600里。这个远有600里，在希腊的原文是1600单位。如果你把1600单位把它化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距离的话，刚好是600公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里为什么说600里哈？因为这个严格，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指600公里来说。那么这个600公里是从哪里到哪里呢？就是我以赛亚63章那里的波斯拉，一直到哈米基多顿，刚刚好是600公里。那么到了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血是到了什么？是到了高到马的雀环，然后呢，整个600公里通通是血，那血流成河。那么这个我们记得，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神最后收取葡萄的时候，收割葡萄的时候。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着世界最后一次的战争来说的。那这一次的大战，撒旦很成功的，果然能够号召全世界的人来与神为敌，攻打要这个围困整个的蒙爱之城，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世界各地的这个联盟都出动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为什么撒旦能号召全世界万国联军来攻打以色列呢？很简单，他们要摧毁神的旨意，他们要消灭这一个国家。那最后你知道说，他们要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与那个基督，就是骑着白马的基督在那里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等到撒旦知道他最后剩下的日子不多，他气愤愤的被从空中摔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世界的灾难就开始了。那现在因着他很巧妙的应用，能够联络这个世界最大的政治势力、军事势力和经济势力，还有宗教的势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旦就可以做一次最后的挣扎。这个最后挣扎的目的是要推翻整个神的国度，那是他最后最后的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讲过那么多次关于敌基督，有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地中上来，有许许多多恐怖的情形。亲爱的，你知道蝗虫各种，有各种各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地上的苦难呢、啊？ 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我们不必再重复了。然后你看见到一个时候太阳要烤人，那个时候大概每天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然后世界上你看见那个江河里面像雪一样，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人就在那里亵渎他们的神。那撒旦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宣布他要得胜的。那这一次可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决定性的战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哥哥和马各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指着在世界最后一次大战一个北方的联盟来说的。那么这个北方的联盟呢，我们知道等到世界最后大战的时候，他们要从北方来向这个哈梅基多顿推进。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以赛亚，我们看看这个北方的联盟，我们大概看一下以赛亚就以西结，我们看以西结38章。那我们这里特别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说你要面向哥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那么记得这个罗斯呢，这个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俄罗斯，就是指着今天苏联来说的。那这里的米色呢，你记得和莫斯科是同音的，所以指着莫斯科说的这里的米色。那么还有呢，这里的土巴呢，这样哈，这里的土巴呢应该是指着，这里土巴是指着托波斯基说的，你们如果去读你们的地理，这里土巴呢是指着托波斯基说的。那么这个都是在北方，我们知道这里你如果读这个以西结，这里很明显这个是指着这个黑海那一带北边的，一直到苏联这一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联盟里面，你看见是以苏俄为首的。那么这里提到莫斯科，也提到托波斯基。那么这个王呢，哥哥特别是指着以苏联为首的这个国家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来看第二节，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然后不止，下面有波斯人，有古斯人和弗人。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北方联盟里面除了苏联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古斯人波斯人，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如果将来呢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看见伊朗在里面。古时人呢，古时是谁呢？古时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人。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索皮亚就是这里的古时人。这个弗人呢，我们知道就是哥达斐，大家都知道哥达斐的那个恐怖分子就是利比亚，这里的吕弗就是指着利比亚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哥灭人是什么人呢？哥灭的人就是指着德国人说的。然后北方的极处托加马族，那就指着土耳其人说的，和他的军队，这许多的国的民都同着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领会没有错，如果这些这个圣经学者他们没有研究错的话，他们根据这许多地方的考证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北方的联盟是以苏联为首的。然后你看见，你发现说这个谁，你发现这个利比亚、伊索比亚、伊朗、德国还有土耳其将来会参加这个联盟的。那么这个联盟呢就从北边北方南下，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联盟。那么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整个世界大势就是趋势来说，你看见是往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最早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所有读圣经预言的人里面有个很大的困惑，那个困惑是什么？那个困惑就是明明啊读以西结这个德国方联盟里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来研究这个所谓的今天的共同市场，那就指的将来西方的联盟，就是指说这个敌基督，那个最后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出现，他直接能控制能控制的这几个国家，他做这几个国家的领袖，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最后有十个国家，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是共同市场有十二个，所以我们晓得等到第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定有的这个国要退出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哪些国最可能被退出去？根据圣经，到底哪一个国最容易被退出去呢？
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不懂，在起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懂，因为那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发现德国是分了两个，一个是西德，一个是东德。而这个西德呢，很没有问题，很明显它是加入共同市场。所以在这个自从这个柏林围墙啊还没有这个瓦解以前呢，我们读圣经就读不大懂了。有两个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一个就是如果将来在北方联盟里面有德国的话，那就告诉我们德国第一要统一，第二德国将来多半应该是会从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里面退出去，但到目前情形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可以说是共同市场一个最大的支柱，可以说最强的一个国家就是德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从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明明这里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北方的联盟里面有德国在里面，如果圣经的预言是对的话，那么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那么自从这个柏林围墙垮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稀奇的很，一夜之间你看见东德西德好像就要统一起来了。那么最近你还听说他们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内他们就可以统一起来，那现在问题就统一了以后到底是怎么办呢？到底是参加共同市场呢，还是参加华沙公约呢？因为一个东德一个是西德。那么弟兄姊妹，自从东德跟西德要统一了以后，你知道最恐慌的就是法国这些人，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里面的几个会员国，他们最紧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已经吃过许许多多的苦头。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情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会不会将来果然像圣经所说的，如果西德跟东德不合起来，如果围墙一直在那里的话，那么你觉得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好像不是往那个方向去，因为很明显在那个北方联盟里面有德国跟土耳其，伊朗今天看得很清楚，还有呢利比亚看得很清楚，以索比亚看得很清楚，这几个国家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德国好像就看不清楚。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大象？那个大象呢，头是金的，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这个肩膀是银的，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的胸，是指着希腊帝国，然后呢，这个铁的腿是指罗马帝国，所以东罗马、西罗马。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了。那最后有十个国家，对不对？因为十个脚趾头嘛。那么这个十个脚趾头应该是指着共同市场说的了，以及欧洲共同市场说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要找，将来如果敌基督要出现的话，一定是从欧洲这边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以这个欧洲共同市场以这个来做他的联盟，那是看得很清楚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解决，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圣经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十个指头啊，一半是铁的，一半是泥的，那这个我们就搞不清楚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是按照泥土来造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代表民主阵营说的。那么这个铁呢，就表示说在这个地上有一般的国家，这一般的国家他们所继承的精神仍旧是集权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很明显是沿着罗马的精神下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欧洲共同市场里面全部都是泥的，对不对？到现在哪里有铁的？在那个这个东欧没有变化以前呢，你从来没有想到说是这个共同市场全部是泥的。那么这个圣经说等到最后是半铁半泥的， 那么一直到最近，你想也没有想到，在这个东欧国家里面最顽固不化的，可以说几乎而且是逼迫基督徒逼迫的最厉害，流渗出的血流的最多的，就是罗马尼亚。在这样的控制底下，没有人会想着一夜之间罗马尼亚就完全改变了，没有想到。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看见说果然一个一个东欧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那现在你我才明白了，从现在开始再也他，你看见说也许这些铁的成分仍旧存在，那因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再也没有所谓一党专政了，再也没有这种情形了。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有一种多党的情形，那就是泥土的情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很泥还在，有的你知道在有的国家，因为他这个习惯很久，你不可不错，他整个瓦解了不错，但是你不可能希望说他完全泥、这个铁的成分完全去光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整个东欧的情势和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主来的时候实在是近了，弟兄姊妹。我们从前读圣经不明白，现在特别今年自从柏林围墙瓦解，自从东欧变化以后，你看见果然我们相信将来有的会加入共同市场，有的国家要退出共同市场，我们不知道最后是怎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最后那个欧洲的局面一定是半铁半泥的，这个我们是肯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最后退出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德国，西德跟东德统一了以后那个情形。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所以这个柏林围墙能够下来和苏联家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苏联他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德国的技术，所以呢他的的确确有一点的意思，希望能够讨好西德，所以才有这些压力存在，所以你才会发现一夜之间那个柏林围墙就瓦解了。所以从这许多地方有一些的蛛丝马迹，你能发现，你能看见说将来到了世界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大概德国是往那个方向去，我们的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到了最后有一个联盟是从北方来的，那就是以苏联为首的，还有一个联盟没有问题，是西方联盟，因为你知道是受，你如果仔细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启示录，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啊，不不，第十九章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毫无问题的，这里面一定包括了这个西方的联盟，那就是包括了欧洲共同市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共同市场那个里面所包括的国家。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很明显的一个西方的联盟，那么这个西方的联盟里面我们看得清楚，一个是半铁一个是半泥的。好了，但是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不只是北方的联盟，不只是西方的联盟，当然西方的联盟不要忘记是往东走，往东走的，北方联盟是往南的。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盟，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六章，这是第六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第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达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下面才讲到哈米吉多顿战争，我们就不必再读下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众王是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那就是说东方的联盟来说的。那么这些东方的联盟呢，不要忘记他们是要跨过幼发拉底河，这个波拉大河就是指的幼发拉底河， 那个时候那个这个第六个碗要倒在河水上，这个河水就干了。然后现在呢，你看见那些东方的联盟呢，那些联军呢，就要跨过这个幼发拉底河，因为这个河干了是要为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的。那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东方的联盟。那么再往前去，他们就从东边这样过来，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哈密基顿，一个从北边来，一个从这个西边，这个是西方的联盟，一个是东方的联盟。不过东方的联盟很明显的一定要跨过幼发拉底河才可以。那么这个关于东方联盟，我们还需要看这个七号里面的，那就第九章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就是幼发拉底河，刚才我们所说的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过了一年又一个月又一天又一小时要杀什么？要杀人三分之一，这是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就是这个时间表啊，一过了一年到然后是一个月，然后一天里一个小时，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这个波达拉赫的使者一被释放呢，那么要杀全地的人的三分之一。那这个不要忘记了，这一件事情啊，实在就是发生在哈密基多德的前夕。可以说呢，我们读的这个第九章这里，就好，虽然离那个十七章好像很远，如果你把它画一个时间表的话，实在说来呢，这个时候啊，你就知道说这个那个东方的那个联盟啊已经在路上了。那个时候，不过现在还没有跨过幼发拉底河，不过是往幼发拉底河推进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九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里怎么可能会杀人三分之一呢？所以下面十六节，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数目，两万万。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但这个马不是普通的马，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如果你爱吃的话，那这个就是一盘的菜，中国菜狮子头。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马的头像什么？像狮子头一样，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然后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的灾就杀了人的三分之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里给你看见，这里的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马，这个马应该相当于今天的坦克之类的东西。而这里呢，所发出来的火、紫玛瑙、硫磺，能够在这样的灾害能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核子武器说的，还有指着今天雷射的死光来说的。所以你很明显的，当这一般的军队，而且这般军队像坦克装甲一样的军队是两万万，从东边我要往这个幼发拉底河推进的时候，你知道就在这个推进的过程里面，这个推进的过程里面它就可以毁掉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这个你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马，这个两万万马兵啊，那个对于整个人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不过这个还是在哈密基多的以前，还没有过这个什么，还没有过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情形。 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你比方在读下去第十九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仍旧不悔改自己手中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那么好了，读圣经预言的人，他们问一个问题，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代的人，他能够出兵两万万的？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马军有两万万，那么这些配有最现代的这个装甲装备的，而且呢能有两万万的，那么你第一，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才可以，必须有足够足够的人，然后呢他有那么然后他可以有两万万的这个马兵。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今天读圣经的人，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么最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人以为说那个东方来的王从日出之地的，他们大概指的日本人，说日本军队说的，因为日本那个时候一下子真的侵略了好多的地方，那么尤其这个日本呢，它的国旗是个日出，对不对？所以从日出之地有人说是日本。那么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恐怕看得更清楚了，我们不敢说是日本，我们也不敢说是今天能拥有两万万以上的人的那个国家，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将来人口最多的一定是在这一代的。我们知道这个将来那个人也是很多的，印度人也很多的，那么中国大陆也是很多的。所以只有在这一代，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在这一代包括东南亚这一代，我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能够形成一个东西，像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一样，我们不知道。已经有的人在那里讲什么什么经济什么什么是圈呢，那么亲爱的弟兄，我们不知道到底将来应该是怎样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你读十七章的时候，一定要和第九章连在一起，这两件事根本是一件事。那第九章就是给你看见，在这个东方的联盟这个联军啊，当他往西推，当往他往这个是往哪里推进，往西推进的时候，还没有到尤法拉底河以前，他已经替这个人类造成了很大很大伤害，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被毁灭掉的。所以有人就相信，会不会美国就是那一次没有的？因为后来你根本找不到美国。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多美国人很爱国，他怎么样都希望从圣经里面找到美国，怎么读也读不到。所以最后他说这个 Jerusalem 这个英文呢，当中就有个 USA， 那么一点都不错，耶路撒冷这当中一定有个 USA， 那么终于呢把它挤进去了。那么还有人说这个大概啊，那个老鹰，你记得那个妇人呢，不是被鹰啊这个救去的。那么他们说那个妇人如果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将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美国一定会收容这个会收容他们的。那么还有弟兄们安慰这个美国弟兄们，他说等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等到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大概美国是最安全的，因为这些联盟啊跟美国都没有关系，一个东方一个北方，一个北方一个西方，一个是一个北方一个西方一个东方，那么好像美国不在里面。所以呢，有弟兄就安慰弟兄姊妹说，你们可以放心，美国一定很安全的，到时候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啊，就是美国啊像旷野一样，然后呢就收容这些。你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收容很多人了，什么民主人士了，什么反正你要逃难的，美国是最好的避难所，你通通可以去的。那么有的人就安慰说没有，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很可能美国在那一次就是没有，就这个时候没有的，因为三分之一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么我们再也见不到美国，或者根本美国就在那个整个的你读圣经预言里面根本读不到的。那么有人说很可能这是一个原因，我们不晓得。那么弟兄姊妹，总的来说，就是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北方联盟南下，然后西方联盟往东推进，东方联盟往西推进，越过了尤法拉底河，然后最后你发现说那个主战场在哈米吉多顿，但是整个的战争呢
是从哈米迪多镇往东一直蔓延600公里，到时候最后血流成河的时候，那个血呢是高到马的脚踝。那么这个很清楚，是圣经很明显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有一天听说20000的马兵压境，北方以苏联为首的南下，这个西方呢以敌基督为首的这个共同市场，如果真的都向耶路撒冷集中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耶路撒冷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相信3年半大灾难，最大的一个灾难应该就是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以色列人是到了生存最后的关头，那这一次应该没有希望了。从前也许是这个国家，也许周围的阿拉伯来侵扰他，现在你看见全世界各个联盟都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个战争到底怎么打发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后的世界大战。那么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灵啊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暗示。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这个约珥书，看约珥书，就是1071页。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那弟兄姊妹，上一次我提醒弟兄姊妹，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记载，是那个青蛙那个污秽的灵啊，从龙的口，从兽的口，假先知口跳出来，然后呢去号召全世界大战。但是呢，从约珥角度来看，很明显的是神在由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是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事情。那么有一天神要聚集于万民，要把他们带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记得这里的约沙法谷，实在说来就是哈米吉多顿。不过为什么叫约沙法谷，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可是呢，现在圣灵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次大战呢？就是借助这一次的大战，神要施行审判，对于列国要施行审判。因为是这些人呢，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神呢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就在列国里面被抛来抛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神要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分散在列国中。那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然后我们再翻过来，上一次我们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我想我们的印象就更深了。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集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矛戈。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你看没有，这个包括北方，包括东方，包括西方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四围列国你们要速速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12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那是这万国联军说的，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你看，这又是审判了，对不对？下面，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油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么现在我们自然就想起那个600公里的那个血流成河。那么这些弟兄姊妹，根据约珥书给我们看的，就是神在那里收割葡萄。现在呢，我们的主在那里独自揣那个酒榨，所以我们的主说这是报仇的日子，那就指着神报应的日子来到了，审判的日子来到了。 那么也是我救赎我民的日子来到。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收割那个葡萄。那这个就是许多世界最后的大战来说的。好，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再翻过再在这个在对刚才你如果读这个第十二节，万民都等兴起上到约沙法谷。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是上到哈米基多顿。那这里为什么讲约沙法谷呢？那么很有意思，你去读圣经啊，你找不到约沙法谷。真正的约沙法谷啊，为什么讲约沙法谷呢？因为这一件事情要叫你想起约沙法所发生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约沙法这个王啊，特别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你知道这个以东啊，就特别是像那个这个摩亚人啊，这个他们大军犯境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沙法那次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个时候呢，圣灵就借着他们中间有人起来说话，说这一次呢，你们不要征战，你们只要摆阵就可以了。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约沙法就特别派定了一些唱诗的人，让这些唱诗的人摆阵摆在前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唱诗赞美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出去为他们击伤。那一次约沙法就打了胜仗。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开国以来，有历史以来，如果他会到了一种的情形，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应该是你从来没有一个危急的时候像哈米基多顿的时候。当北方的联盟，当两万万的马兵，当那个敌基督所率领的西方联盟通通往耶路撒冷推进，往圣地推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紧急，那个紧迫，比约沙法那个时候的情形更紧迫。如果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到了山穷水尽，如果有一个时候他所碰到的敌人是最大最大的，弟兄姊妹，那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的国家，现在他所面对的敌人是全世界，是以苏联为首的那个北方的联盟是那样强的国，然后以这个敌基督为首的西方联盟，再加上两万万的马兵，再加做装甲的设备，再加做核子的设备、镭射死光的设备，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所有的人，如果他听见这个情报的话，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以色列人再刚强、再伟大、再有能力，到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够不到约沙法。现在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哈米基多顿那是约沙法谷，他们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凭着他们什么也不能。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懂得一点兵家常识的话，那应该投降才对，应该束手就擒才对，应该任凭他们宰割才对。敌基督是势在必得的，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不做什么的话，你这一次的劫难是万福万劫不福的劫难，这一次铁定以色列要亡国，这一次铁定弟兄姊妹他们要全部消灭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最甜美的一件事，就是当苦难最大的时候，你觉得大的一个地步是力不能胜的时候，就尝试告诉你，那是哈米基多顿，那是我们的坟地，那是埋葬我们的地方。现在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在四围草木皆兵，四面都是敌人的时候，你相信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存活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那弟兄姊妹，既然这里告诉我们是约沙法谷，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记不记得当初约沙法的故事？
他不是靠枪，也不是靠马，他不需要战争，根本不是你的，战争乃是耶和华的，你只要摆正就可以了。你敢不敢在仇敌的面前摆正？弟兄姊妹，在这种千万危急的时候，你敢不敢正在唱诗的时候，圣经说神就为他们打了胜仗。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人类最后一页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就像两万万马兵压境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有没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两万万有没有概念的。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人问他说，是你知道多少的数目是一百万吗？他说他晓得。怎么晓得呢？他说啊，每天我的妈妈要叫我收棉被，每天我的妈妈要叫我折棉被，每天他都要叫我折棉被。这个怎么讲，我看忘记了。他说这个唠唠叨叨，一直唠唠叨叨了，这个怎么讲我忘记了。这个很有趣的，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很聪明呢，他告诉你什么叫一百万，意思就是说我每天这个十年呢，我的妈妈一直天天唠叨要叫我折棉被折棉被，我忘记，反正这个十年呢，一个什么样的数目加起来刚好是一百万，我完全忘记，以后我记得再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对这个小朋友来讲是个大的苦难，这个妈妈天天唠叨。我们从前呢，这个做小孩子的时候，这个棉被常常不叠的，这个白天呢从里面钻出来，晚上再钻进去，这个是我们就最方便。但是妈妈有的时候一定呢要叫你折，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对孩子来讲简直是苦难。那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像以色列的苦难一样，好像神把我们带到哈米基多顿。那么我们要问，在这个情形，在大军压境底下，那个敌人像黑云一样满布这个整个的四周的时候，那你我要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办。我们看一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十四节，十四章，就是1121页。1121页第十四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你耶和华的日子，你看就增加那个大日，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好，下面说，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约沙法谷的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回想当初的情形。现在他们看见，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只能摆阵，他们只能说这个征战是耶和华的，他们最多只能够摆正，他们最多只能够唱诗。但是感谢主，同样的故事发生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下面事情发生了，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弟兄姊妹，你看神迹发生了，这一只神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神迹。结果你看见，当耶和华的脚踩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原来那个踩在橄榄山的就是我们的主。 现在当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山呢就分成两半，这个一个是往北挪，一个是往南挪，那么自东自西呢就成为一个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然后第五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比岩道崖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巧在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很明显是个大的地震。所以你读启示录，那个耶路撒冷城就分成三段。那么因为震央在那里的缘故呢，所以很自然的也影响了巴比伦城，还有四周围所有的城呢都受了波及，都受了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在人没有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个闪电从东闪到西边来，没有想到全世界原来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电视节目，就是我们的主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当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唱诗的时候，意思就是宣布说他们完全投降了。在这一次敌万，在这一次这个这个万国联军在那里压境的时候，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只好承认他是完全被带到尽头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这一次是我们的主亲自裂天而降，结果你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比他们逃跑就像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弟兄姊妹，不只是天使，还有众圣徒就和我们的主一同从云端，从云端就降到耶路撒冷橄榄山。那日必没有光，三观必退缩，你看见整个天象就改变了。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通海岸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指着我们的主从云端踩在橄榄山那一刹的故事。然后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故事就连到这个，就连到哪里的，我们这个要赶快再回读一下，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那是两件同样一件事了，现在你就会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穿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弟兄姊妹，你看他与圣徒同来，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那就是指着那个世界最后大战说的。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马与马和骑马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血流像河一样，那个血这个到了这个马的脚踝，达600公里，从波斯拉一直到哈密基多顿，那就这里所描写的。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都聚集，要用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他在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迷惑兽兽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火硫磺的火湖里，其余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然后就是千年国，千年国完了以后，我们看见撒旦又被释放，那是第二个战役。这个战役也像哥哥跟马各一样，你如果读第二十章的话，
很清楚，到了第八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这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第一个战役解决了兽和假先知，第二个战役就解决了撒旦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第一个战役就引进了千年国，第二个战役就引进了勇士。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就会知道整个的时间表是怎么排的。你再来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启示录第一章里面那句话，看啊，他从天降临，那么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应当哀哭。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要仰望他，仰望那仰望这个仰望那个仰望我们的仰望我们的主，结果他们就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引进了弥赛亚国，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那么剩下的人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把敬拜献给我们的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就开始了有一千年的时间，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那么弟兄姊妹，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神应许大卫的，有一天有一个国就叫做弥赛亚国，而这个弥赛亚国是整本旧约预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弥赛亚国要降临呢？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呢？那就是我们的主才在橄榄山以后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不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前派的人他们眼睛大部分是注意到在主回来以后在地上有一个政治性的国度，这个政治性的国度是繁荣的，是和平的，是大同的。不止如此，你慢慢会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所盼望能够得着的，再也没有强暴，再也不受威胁和威吓，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这个再也没有这个暴力发生。那么今天如果你去问许多的医生，他们有很多很多许许多的医生都是处在威吓之中，但是等到了将来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的的确确在地上有一千年，那一千年那个世界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大同的世界，也就是和平繁荣公义掌权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吗？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过是抱住了像的一个腿，所以你知道前派的弟兄姊妹才花很多的精神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但是无派和后派弟兄姊妹说不，所有应许在应许对于以色列国的应许都已经在教会应验了，所以就有的人就不相信说将来有这么样的一个国度。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代表一部分的真理，后派和无派是注重属灵的，认为说神仍旧成就大卫和亚伯拉罕的约，不过那个约呢已经成就在教会身上，我们的主已经做王了。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当我们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门徒们问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门徒们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的主没有说没有以色列国，我们的主没有这样说，我们的主没有否认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以色列国是要复兴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会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前派的确是对的，可是另外一面呢，你看见旧约已经过去了，而旧约要慢慢的变成旧了，所以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将来还会有祭祀呢？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人注意属地的，有人注意属灵的。
那么结果你会看见，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两面都有的。然后我们希望靠着主的恩典，下一次我们能看见那个全貌，叫如果主恩待我们能看见那个全貌，那叫我们从这里就能够取得平衡。我们就要感谢主，我们这些可爱的可敬的弟兄姊妹，他们花了许多时间读圣经，他们都找到了真理，不过不是全部的。我们需要把他们统统放在一起，那么你看见说神的旨意果然是成就了。那么我想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到整个这个问题的核心去，那我相信下一次我们就会更清楚。那么今天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段是在时间表上是很重要的一段，而将来要发生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讲千年国的话，那就是指的主再来以后的一千年，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千年国应该就是包括那个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第一个战役跟第二个战役中间所包含的时间。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就交通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你的话语真是安定在前。主，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乃是朝着圣经预言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更是恐惧战惊，我们愿意等候你回来。我们知道这地上的苦难越过要增加，一直到20,000,000马兵压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啊，感谢你，在地上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界是哈密基多顿，在你来看乃是约沙法谷。所以当我们正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就裂天而降。亲爱的主，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我们所等的，就是你早一天回来。亲爱的主，我们的大君弥赛亚，我们你知道今天大地充满了不法，充满了强暴，没有人能够解决地上的纷乱。我们所盼望所等候的，就是看见当你把我们带到尽头，当你把我们圈到好像绝境，你把我们带到哈密基多顿光景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感谢你，你是把哈密基多顿变成约沙法谷，你是叫我们能够当我们进入黑夜的时候，就是我们唱诗的时候，好让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出去为我们征战。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愿意你来。我们要说今天这个世界除了你来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也没有解决的道路，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回来。亲爱的主，但愿借着这样的交通叫我们爱你更深，但愿借着这样的交通叫我们更爱慕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丰富的同在，给我们这样美满的聚集，也给我们自由的聚会。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